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我们先来读几处的圣经。我们来一起看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。我们投影片能不能打出来？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我们再来看二章七节。创世纪二章七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耶和华神愿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我们再来看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。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，我们一起念。耶和华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一节到三十节。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一到三十，好，我们弟兄念一节，姐妹念一节。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，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。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，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，就必越过那门，不能灭命地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。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，就又少这里。你们就说，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。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，他击杀埃及人，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，救了我们各家。于是百姓低头下拜。到了半夜，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，就是从做宝座的法老，直到被奴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，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，尽刀杀了。最后我们再来读一节经文，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这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先有一点祷告。主，我们求主你的宝血接近我们。主，求主你不看我们的罪，帮助我们今天是干干净净的来到主你面前。主，我们特别把今天的信息交在主你的手中。主，不是靠着孩子的高言大志，乃是靠着主你圣灵的感动。主，我们求主你赐下主你的同在。我们特别把在我们中间他们可能已经聚会很长时间了， 主，但是他们还没有认识你。主，我们也把今天如果有新来的慕道的朋友都交在主你的手中，求主你怜悯他们，可怜他们，他们奴养走迷，主，他们人生没有意义。主，我们把这些人交在主你的手中，求主你的圣灵亲自的在他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。主，我们把下面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，求主你愿探高孩子的口，帮助孩子可以成为你的管道，可以为主你发声。主，孩子将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你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在我们中间有很多是生活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，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保护，是很有福气的，因为在这个保护底下你可能就不会去接触那些邪灵的世界。我们知道在东南亚一带很多人往这个笔仙、碟仙，甚至在泰国 有一些人去养小鬼，那这些都是邪灵，是堕落后的坏天使。那你如果是生活在基督徒的家庭，那你自然就不会去接触他们，那这是对你们很大的保护。那你如果是生活在基督徒的家庭，你的如果信主也不会受到阻拦，这是很有福气的。因为一个回教徒如果要信耶稣的话，他可能要被整个家族赶出去。但是我们知道基督徒不是靠遗传，不是你的父母是基督徒你就是基督徒了，也不是你的妻子是基督徒你就变成基督徒了。但是常常我们的家人有个好心，他就把我们变成基督徒，所以我们也常常有个错觉，以为我受洗了我就是基督徒了。那我也是在这个背景下长大，我十几岁就受洗了，主律我也掰饼，但是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有罪的，所以这个圣经它吸引不了我，主的话我也听不进去。那个弟兄在台上讲话讲到的时候就像催眠曲一样了，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，所以就这样子我在教会是睡了好几年。但是认识主之后，我知道基督徒他不是做出来的，也不是睡出来的，不是受洗的，也不是聚会的，这些都只是表面的，重要的是你里面的生命，你有没有主的生命。你有主的生命，你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。你有主的生命，至少在你刚刚信主的时候，你曾经被主的爱所充满，你会觉得我只要有主就够了。就像刚才诗歌所唱的，你对这个诗歌应该是有感觉的，我是个罪人蒙主恩。如果你从来没有这个感觉，我很怀疑你生命的真实性。如果你有这个生命，你就会克服疲劳，你站着也会听主的话语。如果你有这个生命，你聚会就不会随便迟到，你掰饼的时候就会慎重，不会随随便便的。有一位老基督徒，他说他七岁就信主了，我就问他你有没有罪，他说我没有罪，这让我很为他担心，所以我对你们有一点点的负担，盼望我一点点的经历可以对你们有点帮助。我们说基督徒是新造的生命，那我们信主之前那就是旧造的生命。那旧造的生命是从哪里来，它有什么特点，这个在创世纪中有记载，创世纪整卷书讲到是人的败坏。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这里的我们，他用的是一个复数，也就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神。神造万物，说有就有，但是唯有造人的时候，神是经过慎重考虑，他要精心设计，所以他要开一个神格的会议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要在一起商量一下。因为这个造人实在是太伟大了，因为这是照神的形象、神的样式造的，所以他们要商量，他们要设计。那神愿尘土造人，这尘土就自然就成为我们的这个身体，所以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这个东西，手可以拿东西，我们的脚可以走路，我们借着这个身体，我们可以接触这个物质的这个世界。但是单单从这方面来讲，其实我们跟动物没有什么区别的，因为动物也是泥土造的。但是我们不同的是，我们很宝贵的是，神在我们鼻孔吹了一口气，这是生命之气，这就成为我们的灵。神吹了一口气之后，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有灵的活人原来是讲一个活的魂，也就是说在灵和身体我们又产生了一个魂。所以灵它就像一个器官一样，我们借着它可以与神交通，但是灵不能管理这个身体，所以在灵和身体之间就需要一个媒介，就是魂。魂就是我们的人格、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情感、意志。所以我们思想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自己的存在，所以我们有感情，我们也可以去爱，你也可以去恨。我们有意志，你可以自由选择，你每天都要做很多的选择。那灵是跟灵界交通的，神是跟灵，身体是跟自然界交通的，那魂是在中间的。那在正常的情况下，灵就像一个祖母，魂就像一个管家，体就像一个仆人。如果祖母有事情，他就交给管家，管家就命令仆人去做。这是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，是在神原来的创造底下。但是我们知道好景不长，没有多久就发生了背叛的事情，撒旦引诱了人，他吃的分别善恶善了果子，所以他们吃完之后，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。这个眼睛是指着魂的眼睛，魂的眼睛一明亮了，他们就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他们就看到自己的羞耻，随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了裙子。但是神明明说过，你吃的绿子必定死。我们知道亚当之后他又活了930岁，难道神说错了吗？神当然是不会错了。你吃的绿子必定死，这个是讲灵的死。我们这个灵的器官它就失去了作用，我们没有办法与神交通。我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，神造我们的目的，一是要我们彰显他的形象，二是要我们执行他的权柄，我们要管理治理全地，三他是要我们要对付他的仇敌，就是撒旦。这原来是我们被造的目的，但是现在我们不能达到神的这个目的了，因为我们不能跟神交通，我们的生命不同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我打个比方，我们不能跟猪交通，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同。你跟他讲话他听不懂，你们有没有试过跟猪讲话？ 我小时候有，我就学着猪的叫声，我想跟他交流，但是他听不懂我，我也听不懂他。我学着小鸟的叫声，希望它可以停在我的手上，但是也没有成功，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同，我们不能交通。但是我们可以跟婴孩交通，你可以跟小孩子交通。你们做父母的，你如果张开你的双手，你的孩子就很开心的讨入了你的怀抱，因为我们有相同的生命。所以你的孩子也是可以被培养的，可以被磨成你的形象。当有一天别人看到你的孩子，他说你真像你的爸爸，你的心就得到满足了，因为你的孩子荣耀了你。那这本来是神造我们的目的，但现在不是这个情况了。我们不能跟神交通，我们不能荣耀神，我们不能达到神的目的。箭射不到靶心就是罪，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就是我们的罪。你说你有没有罪？离开神，不能与神交通，这就是我们旧造的生命。那旧造的生命有什么表现呢？我们发现旧造的生命是一个没有爱的生命，我们实在是不懂得爱。我们看电视剧，我们听歌，我们都会听到看到爱，而且很高尚，但是在现实中你有看到这么高尚的爱吗？我没有，以前我没有。男孩子在追女孩子的时候有高尚的爱吗？追求的时候对你很好，追到手了，生活在一起的，你就看到他真面目了。所以在二十几岁的时候，有位同事问我，你为什么要找女朋友？我说我要漂亮了。他说你为什么要找漂亮了？我回答说这样出去有面子。我现在想起来都很惭愧，因为我实在不懂得什么是爱。所以神就花了9年的时间，吃了很多苦头，就是要我学习这个什么是爱。那夫妻之间有这个爱吗？你们有见过那你们羡慕、那你们向往的夫妻吗？以前我没有的，在我周边没有夫妻不吵架的，还会打架。如果厉害了，脾气再坏一点，他就吃农药要自杀。但是后来在教会中，我碰到了稀奇的事情，有三对夫妇，我没有见过他们吵架，这让我很稀奇。那我们在思想父母的爱呢？父母的爱，我们常常我们是公认了这是人世间最崇高的爱，但是也很有限。我问一位老父亲，他是福清人，福清人爱生男孩子，所以我问他你为什么要生儿子？他思考了一会儿，说是为了养老。哦，我想想，原来我们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养老、传宗接代这个目的被生下来的，这也不难理解。所以我们在中国有很多的女婴被抛弃，孩子如果残疾的，甚至被弃，甚至被杀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高尚一点。高尚一点，我们就想把孩子培养成全才，我们希望他又会音乐，又会舞蹈，又会画画。你在自己没有达到儿童的时候没有达到的目标，你就希望孩子可以为你达到。等有一天孩子可以出人头地的，你就脸上有光。但这最终的目的，我们常常想的还是我们自己。所以我们中国式的教育就是填鸭式的教育，我们就把孩子当作鸭子来养，就希望他一天可以荣耀我们自己。 特别我到了国外，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的孩子为了父母他们还赌债，为了父母的虚荣，甚至他们要出卖自己，所以这个父母的爱也很有限。所以我期待我们做父母的有这样的看见，你可以去观察基督徒家庭的孩子跟外面孩子是不一样的，认识主不同的，他们的孩子也不一样的。我常常觉得我认识主太少了，我实在是不懂得带孩子。那些认识主更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很懂得带孩子，我很羡慕他们，他们孩子也很优秀。但是主也给我看见，我的孩子是跟外面的孩子是不一样的。我的同事如果听到我有四个孩子，他们简直难以置信，因为他们一个孩子四个大人就带不过来。那我们的孩子妈妈一个人带，这不是一倍两倍之差，差了16倍。而且我们在看这些旧造的生命，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很在意别人的眼光。如果上司或者老板他很赏识你，你骄傲的不得了，仿佛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，如果批评了你，你就从天上掉到地上来，没有自信心了。夫妻人为什么爱建房子呢？里面没有装修没有关系的，也没有人住也没有关系的，但要建得高高的，可以荣耀自己的名。当别人称赞你，你真有本事建了这么高的房子，你的虚荣心就得到满足了。微信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？因为可以展示你，传扬你，你买了房子买了新车都可以放上去炫耀。有些女孩子每天会花一两个小时化妆，还希望别人在意你，来欣赏你。所以我们很在意别人的眼光，我们的胖瘦高矮我们都很在意，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自己。那这个旧造生命还是一个顺服肉体的生命，所以我们爱吃的东西我们拼命的吃，不爱吃的东西就不想吃，这特别在小孩子的身上特别的明显。你给他冰淇淋吃，哇，小孩子抢着吃，你要叫他吃菜他就不要吃了。那我们大人也常常被这个所捆绑，我们大人有些被酒精所捆绑，有些被抽烟所捆绑。那这旧造生命还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生命，因为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我们总是要抓，总要抓我们的救命稻草。我们中国人最喜欢抓钱了，我们省吃俭用为了多存一点钱，上班加班加点为了多存一点钱，省吃俭用勤劳本来是个美德，但是过分了，就已经不是我们基本的需要。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我们的安全感，我们想的都是钱。所以我们可能想着发财，所以你可能也买彩票，希望可以中了大奖，中了大奖你可以过好你的下半生。但是万一你有了钱，你还是没有安全感，你总是想方设法要保存自己，如果万一离婚呢，这个钱还是你的。我们也看到这旧造生命是受苦没有意义的生命。我想我们每个人一定都受过苦，你一定有经过难处了，但是我们如果不认识主，这些难处只会成为我们的苦毒。父母对我们的伤害阴影我们不能赦免，我们会耿耿于怀，而且这些伤害我们会遗传给我们的孩子。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我们要寻机报复，要是报复不了，我们就会把这个仇恨发泄到别人身上。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荆棘的人生， 荆棘的人生就是身上长满刺的人生，你刺我一下我也要刺你一下，你让我痛我也要让你痛。我刚到国外的时候，我碰到中国人很开心，以为老乡可以互相帮忙，但是现实很残酷，这些老乡不是要烧我保护费的，就是介绍一份工作要我一个月介绍费了。如果那些不害你的不落井下石的已经是好人老乡了。这是我一个很不愉快的经历，但是当我慢慢认识主之后，我开始明白这些人他们是受过伤害的，所以他们的人生是一个荆棘的人生，他们被伤害了，他就把这个伤害传播出去，他被刺了，所以他也要去刺别人。如果我不认识主，我的人生也是这个样子的。但基督徒的人生不一样，我们在患难中有圣灵来安慰我们，来勉励我们，让我们里面的生命可以刚强起来，以至于我们的这些经历在别人在遭受这些患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安慰。所以说基督徒的受苦是有意义的，但是我们的旧造生命受苦是没有意义的。那旧造生命是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的没有意义的生命，我们常常不知道要做什么，我们没有目标，所以我们常常说中国人像热窝上的蚂蚁，焦躁不安，而且我们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。就在一个月前，有一个华人就在墨尔本的卧室里面，他拿起货架上的刀就割断自己脖子上的动脉，没有喊叫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因为人生对他来讲没有意义的。我们很可惜，因为他三十岁不到，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主，我们的下场其实跟他一样，只是迟早的问题。我们这个旧造生命还是一个爱占便宜的生命，所以哪里有便宜我们就往哪里钻。以前我有个同学，他广东人，他说他从来不买水果，那我说你这不吃水果对身体不好，他说他每次经过超市他就进去试吃水果，每样都试过，这样子他上课经过超市，下课又经过超市，进去了就吃，这样他说他的一生的维生素就够了。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了，特别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中国人到了西方这个国家好像狼进入羊群，因为西方国家多数他们信奉基督教，所以他们百姓很自律，他们买票自己买票上公车，不愿售票员了。那我们中国人一看这天大的便宜，不占白不占，自然上车就不愿买票了。而且我们很会找理由安慰自己的良心，如果这个折算成人民币的话还是这个票价，我就愿意买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魂的眼睛明亮了，我们看见我们的赤身露体，这就是我们旧造的生命，是堕落后的生命，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命。我们不能代表神，我们不能荣耀神，这就是我们的罪。那么我们怎样脱离这个旧造的生命，怎样可以得到一个新造的生命呢？我们这个春节刚刚过去，我们现在对传统的春节是越来越陌生。传统的春节是有意义的，三十的晚上我们叫除夕，夕是一个怪兽，是吃小孩子的，但是它害怕红色，所以我们在门楣上要贴上春联，春联是红色的。三十那天晚上，我记得小的时候全家是要待在家里面的，到了第二天我们的命如果还活着太开心了，我们开始拜年，挨家挨户的拜年。不但我们中国人有这个记忆，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记忆。西方国家最忌讳的我们讲是黑色星期五，每个月的十三号 又碰上星期五了，他们称为黑色星期五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在没有文字的时代，这些故事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，所以他慢慢他就失去他原来的模样，但是他关键的一两点还是保存了下来。圣经中记载的很清楚，蜥蜴是什么样的怪兽，就是那灭命的天使，起初我们所读的，他击杀埃及地所有投生的，是在哪一天呢？就是犹太历的正月十四号。犹太人的一天是从黄昏开始的，所以十三号那天的黄昏就是犹太人十四号的开始，所以当天晚上，也就是十三号的晚上，埃及地所有的逃生都死了。所以这个在全世界很多的民族里面是一个很有留下一个很大的印记。那门楣上涂的是羔羊的血，你门楣上涂了羔羊的血，天使他就越过了。以色列人就是这样被保存下来了。那这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，逾越节 相当于犹太人的过年，是最重要的节日。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逾越节那天被钉在十字架上，那天是星期五。我们过复活节是纪念主，星期五那天主为我们死，第三天也就是星期天的早上他为我们复活。门楣上涂的是羔羊的血，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预表就是预告，预先告诉我们要发生的事情，这就是预表。我们人是先有生平才有传记，先有了你才可以给你照相，但是我们的主不是的，他是先有了传记才开始他的人生。所以所有的旧约圣经所记载的都是为他来预备的。我们也不要忘记，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，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为他们做了衣服给他们穿。我们说到皮子的时候，就是有动物，有羔羊拜杀做成皮的衣服，这也是预表主耶稣的宝血。所以当亚当 一犯罪的时候，神其实里面已经有个计划，他就是要拯救他，就是主耶稣他有一天要成为代罪的羔羊，要替他替你我流血牺牲，义的代替不义的，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。罪必须流血才得赦免，罪必须流血才得赦免。羔羊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吗？不能。羔羊的血不过是个预表，是个预告，能洗净我们的罪的只有主耶稣的宝血。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可以代替我们所有人的死，因为他是圣洁无瑕疵的，他是永活的真神。动物不能代表我们，因为我们生命比他们高，但是永活的神他绝对可以代替我们，因为他的生命比我们高。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，主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如果不是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我们之前刚才念过了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主是我们唯一的拯救，唯一的中保， 当你认罪悔改，神是信实的，必要赦免你一切的罪，他要使你里面灵这个器官重新活过来，他要恢复你与他的交通，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。我们知道旧造生命，我们是从父母来的，我们是不愿做什么的，是白白得来的。新造的生命是从灵生的，同样不愿我们做什么，同样是白白得来的。一切的恩典主已经为我们做了，他成为了代替，他成为了造主，他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血为我们流出，这本来是我们要受的，但主为我们受了。我们现在不愿做什么，但我们有个责任，一，你要认罪，你要承认你是个罪人；二，你要相信接受，你要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你要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；三，你要悔改，悔是后悔，你要知道错了，改是你在要行，在行为上要更改。当你认识主后，圣灵会在你 生命中做奇妙改变的工作。现在就是一个机会，天国已经来了，你要悔改。天国已经来了，但这个天国还没有完全实现，所以你还有机会。等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天国要完全实现，那时候你没有机会了。神给你有自由的意志，他给你选择，你要他还是不要他，你有这个自由，但这也是你的责任。我们这知道这个世界是在那恶者手中的，是被那个恶者所掌控的。你如果顺着这个世界走，结局就是死亡，所以你要逆流而上。只有死的东西，只有死的鱼，它是顺流而下的，活的鱼一定是逆流而上的。你要不要这个活的生命？你要不要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？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？我是口齿很笨拙的人，我不会讲话。你如果心里面有感动，那是圣灵的感动，你不要消灭这个感动。因为神的国是靠圣灵的大能，不是靠我们高言大志。但是我们要以心灵诚实来到主人面前，那就像刚才诗歌所唱了，那耶稣来进到你的里面，那耶稣来进到你的心中。我们等下福音组会在后面小房间，我们会在那边。如果你们有感动，你可以到那边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最后我们做个祷告，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。主，我们谢谢主你的话语。主，谢谢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，为我们牺牲。 主，让我们今天可以借着主你，我们可以拿到父神面前。主，我们把我们中间没有信主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们都交在主你的手中，求主你怜悯他们，主你圣灵继续在他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。主，他们心中若有感动，求圣灵来鼓励他们，愿意在主你面前认罪悔改。主，他们都是我们的骨肉之亲，主，我们巴不得他们可以来认识你，他们可以来得到主你这复活的生命，这新造的生命。主，我们把他们交在主你的手中，我们谢谢主，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你得胜的名，阿门。